我们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子节跟前，你查考那个罗马书第九章，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子节的旨意，而且按照主的子节的旨意去行，来讨主的子节的喜悦。因为你说你要怜悯谁，谁得怜悯？你要叫谁更应，谁就更应。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有个柔和谦卑的心，来到主的子节面前。领受主的旨意真理，求主你除掉我们心里边的阴心、恶心，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的旨意真道，能够按照主的旨意话语去行，来讨主的旨意喜悦，在这个真道上能够遇见主的旨意。垂听你本人的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上一次我们讲到，旧约圣经那个创世纪。里面看到，神怎样叫法老心里刚硬，也怎样，他自己心里面也怎样刚硬。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九章十九节，罗马书第九章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然向神强罪，受教就岂能对教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教我呢？我停在这里，先前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神儿子的名分是他们的，荣耀是他们的，诸约是他们的，律法是他们的，礼仪是他们的，应许是他们的，连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的那族出来的，这样应该他们是得福气啊。但是为什么他不能够得福气呢？所以保罗就说，是不是神的话语落空呢？他说神的话语没有落空，原来呢，不是每一个亚伯兰的后裔都是亚伯兰的儿女 ，OK， 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生了很多的后裔，但不是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子，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亚伯兰的后裔，原因就是说啦，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什么是从灵生呢？从灵生就是第八节，唯独那应许的儿女。应许的儿女就是神话语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灵，叫人活着的就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肉生生就是肉生，肉生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神所应许所生的才是神的儿女。换句话说，父母是神的儿女，不定说他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是基督徒，你是从神生，若果你要你家人能信主成为神的儿子，不是因为你生了他就自自然然成为神的儿子，你一定要将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告诉他，以致他藉着神的话语得着重生，这样他才是神的儿女。唯独从应许神的才是神的，才是神的儿女。你在这个圣经旁边，你写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唯有藉着神握破长存的道重生的，这个才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写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而且呢，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唯独那应许的儿女，应许就是神的话语重生的。我就说话说，每一个人都要听见神的话语，而且相信，才能得着重生。神的话语能够重生一个人，不是肉体，是到一个人生出来就成为神的儿女。亚伯兰有很多的儿子儿女，只得一个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以撒，因为以撒是从应许所生的，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孩子。 然后不单只讲到亚伯兰的例子，要讲到以撒他自己的例子。以撒从利巴家也生了双胞胎，不是两个都是神的儿子，只得一个是神的儿子，那一个就是小的那一个。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撒是我所恶的，将来大的也服侍小的。这个是第二点。第一点就是说，虽然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都是他们的，但是他们为什么是他们的，他们得不到呢？原因他们没有将没有用信心将所相信的道调和。你在这个的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圣经说，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听见真道的都能够得救，那是听见真道而且相信，按照说听见去做，这个才能够有福气。不是听到，单单听到有福气。原因是什么呢？你在第四章第二节的旁边，你写下来，雅各书，雅各讲得很清楚给我们听，不是每一个听到的都有得着这个福气，那是听得到然后相信才有福气。雅各就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第二十一节，所以要脱去一切污秽和剩余的邪恶，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要领受神的道，凭着信心来领受，将你所听见的放进去内心里边，就是能救你灵魂的道。第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首先要听，然后要领受，第三然后去行。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控自己。二十三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了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他的相貌如何，唯有尝试察看那全被世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持上这样，这样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显出来，就在他所行的道，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所以我给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啊？你写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你写着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那我再讲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五。第一，我们要快快的听。第二，听完之后呢，要存着温柔的心去领受，意思就是说听了要接受，你听了不接受对你完全没有益处。第一是九节，快快听，当然了，快快听包括是什么？慢慢说，你一说的时间你就听不下去，一动怒的时候就听不下去，所以一定要除掉这些怒气这些东西。所以来听道的时间一定要快快听，求神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剩余的邪恶这些东西。第一快快听，第二二十一节要领受所听见的道， 因为当你领受的时间，这个道能够救你的灵魂。好了，救了灵魂之后，是在停在这里吗？哦，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领受然后之后呢，要行道。行道然后呢，第行道是22节，然后第四呢，这样呢就能够得福了。事实上神不是单单要我们什么，第21节要我们灵魂得救，不是单单这样，不是单单能够救你的灵魂 OK， 而且是什么，要你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个就是什么，恩相加恩。耶稣基督来不是单单要你得生命得救，并且要得丰盛的生命，就是要所行的事上要得福。所以第一是什么，乖乖听，第二要领受，第三要行出来，第四你要得福。神是要你得福气，这个福气不是单单救恩这个福气，要你做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 OK。 好了，回去希伯来书，为什么这些有福音传给我们和有福音传给他们，对我们有帮助但对他们没有帮助，分别在哪里？分别是不是传道人了？哦，不是。分别是不是所讲的道？不是。同一篇道，有人得益处，有人不能得益处。原因他们不能得益处，就是说第一，他们不愿意听，有些听完不愿意领受，有些领受不愿意去行，不愿意行出来，这样就不能够得福，慢慢他就飘离开这个真道。这是他们所教的东西，我们是应该这样呢？就是我们所教四方面，第一听，第二领受，第三行出来，第四要蒙福。好，再回去当时的保罗写罗马书，说他个同胞以色列，本来他有神的应许，本来他有神的荣耀，本来他有神的话语，本来他有神的礼仪和律法诸约，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的，连基督都是从他们出来，为什么他们得不到这个救恩呢？是不是神的话语落空呢？保罗说不是落空，原因是什么？他讲了两个例子，亚伯兰的后裔不是从亚伯兰生的，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第一个是神的儿女，就是以撒。好了，第二个例子就是从以撒生的双胞胎，不是两个都是神的儿子，只得是一个，就是从拣选的那一个，那个就是神对利百加说，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拣选的小的。这样呢，第三方面，我说第一方面，是不是神的话语落空？答案是说神的话语没有落空。第二，要显明什么东西啊？实践，相子还没生出来，善恶还没作出来，只要显明神的拣选人的旨意，显出神的旨意，什么旨意啊？神拣选人的旨意，神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好的行为。神拣选你，因为在乎呼召人的主。神拣选你的雅各，神要呼召你的雅各，要他称义，要他得荣耀。呼召你的呼召那个前面呢，就是圈起来写那个第八章28节，第八章30节，那个叫人的主，就是第八章28，谁得益处啊？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叫的，按着他旨意被叫的得益处，这是八章28节。神按着他的旨意拣选了雅各，而且呼叫了雅各，30节，既然呼叫了他，就称雅各为义，既然称雅各为义，又要雅各得荣耀。得什么荣耀啊？大的要服侍小的，而且得到神的爱。所以神拣选雅各，是表明他不是在乎他的行为，乃是在乎叫他的主，神呼召他，要他得益处 OK。 让一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有他的益处。第三方面，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他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不是神的话语落空？第二，一个人得救蒙神呼召蒙神拣选，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善事，乃是在乎神拣选了他，呼召了他，称他为义，要得的荣耀。第三，这样神有什么不公平啊？神没有不公平。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要恩待谁。所以既然是这样，就不在乎那定义，也不在乎那奔跑，不是在乎人的行为，不在乎人的意念，只在乎什么？发怜悯的神。 OK， 神没有不公平，神的话也没有落空，每件事情都是按照神的应许来讲。好了，按照这三件事情呢，保罗就说了，十九节，这样你必定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既然人得不得救，是在乎拣选人的神，在乎他的旨意，在乎他发怜悯，不在乎人的奔跑，不在乎人的定义，这样有谁能够抗拒神的旨意呢？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有我更严的时间，我就一定更严了。人是用这样来抗拒神的旨意啊！你哋看他的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是很好。我能够告诉你，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解释的时间呢，我们很多圣经其他的圣经都能够明白。不明白这个东西的时间，你很多地方都不明白。那留心听他的 argument 啊。第二十节，他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啊？竟然胆敢有这个勇气，勇敢向神抢嘴。人常常在神面前什么？抗拒神的旨意。竟然常常就来到神面前抢嘴。啊？犟嘴，犟嘴，犟嘴啊！好啊，受教之物啊，岂能对教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教我，为什么教导我那么心里刚硬呢？你看啊，原来二十一节他讲这个例子，他说有像有像，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里里边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要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神也是这样，神好像有像一样，有像有像，教一个同一团里里边，一些是作贵重的器皿，一些是作卑贱的器皿。然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呢，就解释神怎样对待一些贵重的器皿，神怎样对待一些卑贱的器皿。当然呢，我们在前面就看到法老这个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我们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我就看了，可不可以有一个卑贱的器皿变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啊？是可以，是可以。怎样可以呢？只要他悔改改正。当一个人悔改改正，就能够由卑贱的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就是刚刚我们所讲，记不记得雅各书所讲什么？十九节到二十五节第一章，听了神的道，快快听，听完要领受，要放在内心里边接受它，背起来，不要忘记。然后呢，按着所听见的去行出来，这两个得福了。哦，当你得到神的福气的时间呢，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间呢，你就不会离开他。通常离开神的人，就是来到神面前，听了道，但是没有经历。没有经历过那段时间，他觉得好像是假的。第一，我没有见过神；第二，我没有得着福气；第三，他说信同不信没有什么分别。好了，我就不信了。是这样，这个呢，就是卑贱的器皿。一个贵重的器皿是什么？听见，哇， 那么好，好，我接受，我愿意爱这些东西，但是我没有能力去做出来。神啊，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能够按着所听见的，有这个信心来跳河，那个相信，按着所听见去行。一行的时间，你慢慢蒙福的时间，你就以后就跟随他了，就永远就不会离开他，是这样。好，啊，再讲第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两种器皿都是神预备的，来圈起来这个预备这个字。二十二节，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二十三节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有些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有些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两件东西都是神预备的。一个器皿是怎么样啊，要显出神的怒气，一个要显出神的怜悯。OK， 一个是神多多宽容忍耐他，一个是神将他丰盛的荣耀显明给他。好，我们在这里呢去思想看看保罗在其他经文有没有讲的其他东西。我都可以看那个提摩太，提摩太后书，
爸妈，
提摩太后书，
妈妈，
第二章，
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器皿，有作为卑贱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预备的一些人是遭毁灭的，神也预备一些人是蒙怜悯的，得荣耀的。有些是神的愤怒是临到他的，有些神的慈爱怜恤是彰显在他的面前的。这是人要选择，到底你希望做哪种器皿 ？OK， 每一种器皿都可以显出神的大能。神有些大能是毁灭的，神有些大能呢是施恩的。OK， 保罗以前是遭毁灭的器皿，但是保罗什么？他悔改为主。他在大马色路上，他悔改为主，所以他明白神的意思。再回去罗马书第九章，虽然我再讲下，虽然神预备一些人是遭毁灭的器皿，但是你不知道他你到底是不是遭毁灭的，还是得荣耀的。他没有告诉你，他没有说啊，你约翰你是遭毁灭的，所以你不需要解了。他没有这样讲， 他都没有对现在就这样讲说，哦，法老是教外面。当时那时候没有这样啊，他说法老用我的子民离开去敬拜神，你听他话就可以了，对不对啊？ OK， 那听到这里好不好啊？你回去记不记得我说神透过这个法老这件事情，他的心里刚硬，然后神就管教这个以色列人，管教那个埃及人，你回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江荣光去年了吗？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你看后来埃及成为什么？埃及成为神的百姓。
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三节，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埃及有没有福气啊？所以你不能够说啊、哦，神管教法老，神不喜欢埃及，你不会胡说八道啊。后来啊，因为神管教了埃及，所以埃及人后来是认识神，成为神的百姓。没有管教他，他是遭毁灭的器皿。牺牲了法老，牺牲了一些心里刚硬的人，然后救了一些心里柔和谦卑的人。所以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啊？神如果不爱埃及，神就不会管教他。神管教他，目的是要救心里柔和谦卑的人。埃及里边有两类人，一类是心里刚硬的，一类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不是说神管教埃及，神就不爱埃及啊、哦！你不要开玩笑。真言书说什么东西啊？真言书说，一个父母恨恶他自己的儿子的，他就不管教他自己的儿子；一个父母如果他爱他自己的儿子儿女的，他为什么常常按着神的话语来管教他 ？OK？ 真言书第十三章二十七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谁是管教？箴言书十三章，箴言书十三章二十四节。如果神要我们要用杖来管教自己的儿子儿女，就表明你爱他。如果神要求父母这样去做，难道天父不会用杖来管教我们吗？如果他不用杖管教我们，神就是恨恶我们，神是爱我们，所以他随时管教。那管教带来的收成是什么？埃及成为我的百姓，看到吗？所以神管教法老是对埃及好啊。OK， 我再讲，神没有指着你说，哦，你是遭毁灭的，现在我要毁灭你，没有这样啊。直到你死掉的时间，你都还没信主，很明显，原来这个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神给我们有很多机会能够悔改回转。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倘若神要彰显他的全能，神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遭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神对法老是多多宽容忍耐。 本来神可以用一个灾害，他就没有命了。为什么神要用十个灾，最后第十一个灾才毁灭他？原因神要彰显他的愤怒，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所以神忍耐他十次那么多。OK， 23节，神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着那蒙怜悯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我再讲，我们今天能够得救，能够称义，能够得荣耀，得荣耀的旁边你写下来第8章第30节，所叫来的人又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他们得荣耀。神不是单单要我们称义，神也要我们得荣耀。我们得荣耀是因为蒙了怜悯，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蒙了怜悯，得了恩典，然后神改变了我们生命。怎么蒙怜悯呢？在赶走的时间我们悔改悔罪，在我们赶走的时间我们悔改悔罪。一个孩子他能够成才，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好，因为他父母好，父母管教他，随时管教他的时间，这个孩子将来是一个成才的孩子，就表明这个父母疼爱他，疼爱他就随时管教，恨恶他就不忍用相来管教他。好，再看24节，这器皿，这器皿是什么器皿啊？这得荣耀的器皿，这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蒙怜悯的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OK， 所以呢，在这里第23节是解释什么？回去第8章30节，预先所定下来的，又呼叫他来。所叫来的又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又要他得荣耀。神救了我们，不是在乎我们行了什么好的行为。你看神呼叫雅各，没有呼叫那个以扫，因为以扫一生都不愿意悔改，雅各愿意悔改，两兄弟都是不好，但是一个愿意悔改，一个不愿意悔改，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 OK， 好，我明白了这一点，就再回去跳去、跳去再看那个的、跳去那个的第11章，罗马书第11章第33节到36节，神在是很深，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很深。如果他没有将他的计划、他的奥秘、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是这样，我们没有可能一个人知道。所以保罗说，神在神丰富的智慧是很深，神丰富的知识是很深。如果他没有将他的智慧知识告诉我们，丰富的智慧、丰富的知识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而且神的判断何其能测，神的注解何其能测。34节，谁知道主的心呢？谁作过主的谋士呢？谁是先给的神，使得神后来偿还呢？我们得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神是先给我们，然后神要我们将这些来献给神。36节，因为万有都是绑于神，依靠神，到最后是归于神，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圈起来，荣耀归给神。你觉得奇妙？你说这个神，如果你不懂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神常常要我们将荣耀给他，那留心听啊，将那个荣耀圈起来，圈得 三十五节先给神，是不是将荣耀给了我们啊？神是早预备要我们得什么？得荣耀。你得到这个荣耀，你不要荣耀神，你荣耀自己，你学法老，你就完蛋了。我们不懂看圣经的时间，你觉得哇，你批评神说，哇，这个神真是常常要他的百姓要荣耀他，荣耀他干嘛？哎，如果神将荣耀给了你，你得了荣耀，你就将荣耀给神。如果神将金钱给了你，你就将金钱十分之一给神。如果神将健康给了你，你就好好用健康的身体来侍奉神。如果神饶恕了你，你也要不要用神的饶恕来饶恕其他弟兄姐妹。如果神安慰了你，你就用神给你的安慰去安慰其他人，听不清楚啊？所以说啊，这个神对我要求很多，没有，他是先给你，后来要你偿还，而且偿还是偿还多少啊？十分之一。那我再讲了，那我再讲了，他饶恕你是一百万，他要你饶恕是二十块钱，二十块钱的一百万，哎 ，come on， 是多少啊？很多啊！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人欠那个主啊，欠这个主是多少啊？马太福音回去看，他只是要求我们什么？偿还一点点呢、啊，我们都不愿意，哎，真是。江勇来帮我去念第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然后有那个的二十三节开始念。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等到这里，我们欠主多少啊？二十四节，一千万，别人欠我们多少啊？十两银子，主要求我们饶恕那些欠我十两银子的人，他就饶恕我一千万银子。他饶恕我一千万，是不是债钱？原来饶恕别人是债后，是不是他先给了我一千万，免了我的债，原来要求我什么？他欠你十两银子，你饶恕他吧。这个交易恰不恰当？这个 good deal 啊 ，for us， right？ 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啊，他欠我十两银子，哦，他讲那些说话令我很生气。Come on， 你教那些东西令到主更加生气啊！主说我饶恕你，这个人不饶恕人十两银子，后来他欠一千万还要偿还。所以我再讲，停在这里，在罗马书十一章第三十六节， 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阿们。他要我们将荣耀归给他，原因他先什么？将荣耀先归给我们。第八章三十节，第九章二十三节，他先将荣耀归给我们，而且他已经早预备我们是得荣耀的器皿，记不记得？他预备我们是一个什么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OK， 二十四节，第九章二十四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我们被神所造的。你再看哦，我们被神所造，我们是一个什么的人？帮我去看第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来，圈起来荣耀。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一个犯罪的人，而且犯了罪的时间，就失去了神的荣耀。后来神称我们为义的时间，将我们所失去的荣耀给回我们。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荣耀神？你不懂话，不懂神的话语的时间，就常常心里面说：哇，这个神啊，对儿子儿女要求很多，常常要我们荣耀他。我们都没有叫我们儿子儿女荣耀他，原因是什么？你都没有给什么东西你给儿子儿女。我们不懂看圣经的时间，就会批评这个神。我们懂看圣经的时间，知道这个神是什么，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失去了神的荣耀。我们因为犯了罪，他称我们为义，而且要我们得荣耀，得回我们失去的荣耀。然后他就说：我们应不应该荣耀神？我们就说：应该。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好像这些不信神的人，为什么会批评神？说神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对神强嘴，这什么嘴呀？
犟嘴。
犟嘴呀？
犟。
为什么会犟啊？不是强啊？
它是多音字。
哦。
一个字有两种以上的发音。
哦。但是什么时候是用这个犟嘴呢？
在这个时候
有就这样写，这样写，就是这样写。OK， 这样写。OK，
就小孩的时候，你说他不对，他说他对，这些
犟嘴。OK， 犟嘴。OK， 啊，我讲了很久都是犟嘴，也犟嘴。OK， 讲给我听。
犟嘴。
犟嘴。
啊，我今天看着的是一个写了长官。长官跟
着他，
人说我要跟着
这样子
说。
OK，
人教我们，我
第一次听，好，我就学到一个字这样子。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间，我们什么？第十九节，我们抗拒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要罪人悔改回转，失去神的荣耀，要得回神的荣耀，这是神的旨意。当我们得回神的荣耀的时间，要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就是这样。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没有一个人得救是因为啊，我生出来就是一个好人。圣经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你就是世人里面的一个人。OK， 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时常行善而不犯罪。每个人都有，你很多时候你做很多善事，也做了很多恶的事情。OK， 所以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荣耀。神将我们所失去的得回来，所以就是什么？我们是这些蒙怜悯、得恩典、早预备得神荣耀的器皿。谢谢主。OK， 好，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神所造的。就什么？称他为义，神所称为义的 就有他的荣耀。然后就说，不但是从犹太人中呼召他来跟随神，要他悔改为罪，也是从外邦人中。感谢神啊！犹太人以为说啊，单单犹太人得救 ？No， 你看啦、啊，你在第二十四节嘅旁边，你写下来，以赛亚书十九章，以赛亚书十九章第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不但是从犹太人中呼召他出来作荣耀的器皿，也在外邦人中呼召他们作荣耀的器皿。他没有说犹太人单单是我爱，外邦人我不爱，没有这样说。圣经说什么？神爱世人，世人是包括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不是所有犹太人都爱，只是爱什么？愿意悔改归正。不是所有外邦人都爱，而是爱愿意悔改归正。听不清楚啊？好，保罗就说，不但是从犹太人中呼召他来跟随这个主耶稣，也是从外邦人中呼召他来跟随主耶稣，这有什么不可呢？因为神爱世人。二十五节，就像神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又称他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又称他为蒙爱。知不知道何西亚讲这句说话是同谁说的？是同犹太人说的。犹太人说，神何西亚对犹太人说，就像神在何西亚书说嘛，那本来不是我，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又称他为我的子民。这句说话是同犹太人说，犹太神藉着何西亚对他同胞说，你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你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现在我称你为蒙爱。本来你不是蒙恩典的，现在称你为蒙恩典。本来不是蒙怜悯的，现在我称你为蒙怜悯。这句说话是同谁讲啊？同犹太人讲。所以呢，就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又同他的同胞同这些犹太人也是讲这句话。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得蒙怜恤，现在却蒙怜恤。看不看到啊？彼得就用这句说话来劝这些犹太人，要他悔改悔罪。好了，保罗呢，就罗马书在这里呢，就劝谁呢？就劝这些外邦人。那本来不是神的子民，我们也不是神的子民。现在神说什么？你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你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你蒙爱。这些说话是从哪里开始的？事实上不是从何西阿书开始的，是从大卫的诗篇一百篇开始的。诗篇一百篇，大卫写了个诗篇一百篇的时间，你们留心听了没有啊？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普天下包括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这些普天下的人，我们是他造的，不单是犹太人是他造的，外邦人也是他造的。我们是属他的，不单是犹太人是属他，外邦人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不单是犹太人是他的子民，外邦人也是他的子民。我们也是他朝墙的人，看到吗？所以当倾泻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不是单单善待犹太人，他也善待这些外邦人，这有什么不可啊？所以如果犹太人要好好看圣经的时间，他知道神不是单单爱犹太人，也是爱外邦人。神不是单单爱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神也爱什么？这个教会以外 还没信主的人，要他悔改为准，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他，因为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我们再回去罗马书。回去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五节，就像神在何西亚书上说，所以何西亚书上所说的话不是单单对犹太人说，也是对谁说啊？外邦人说。这呢就明白了，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他为我的子民，那本来不是蒙爱的，现在我称他为蒙爱了。停在这里，可不可以说本来法老王不是蒙爱，不是神的子民，神可不可以施恩给他？要有十个灾难，如果十个灾难他在痛苦当中悔改过程，他能不能够得救？他是能够得救，但是他不愿意悔改，这是很可惜。 OK， 神没有说你不可以悔改，神说你可以悔改，但是他不愿意悔改。 OK， 好，二十六节，从前在什么个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同一个地方称他们为什么永生神的儿子。原因是什么？我们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二章，那个约翰，那个耶稣藉着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对以弗所教会的圣徒所讲。第以弗所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写在哪里啊？写在那个的罗马书第九章二十六节，在哪里这个地方。 OK， 从前在九章二十六节，在哪里这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在哪里你写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我念给你听，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拿去。OK， 这些人第四节，原来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当回想你在哪里坠落，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是在那个地方坠落跌倒，就是在同一个地方要悔改悔罪，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若不悔改我就从你哪里，我就领到你哪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拿去。感谢神啊，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初出的原件。你在这个说话的旁边，第二十八节九章二十八节旁边，你写下来九章第六节，叫他的话都成全，叫他的话都不会落空。第九章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吗？神的话永远不会落空。 OK， 第九章二十八节， 神的话永远不会落空，神的话到了时候就会成全，而且会处处的完结，会成全。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处处的圆结。怎么施行他的话？在什么个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同一个地方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我再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那个以赛亚书十九章我讲啊，埃及本来不是他的子民，后来埃及成为什么？神的百姓。感谢神，就在埃及里面，这些神称他为这是我的百姓，清楚吗？感谢主。所以以前我们中国人也是拜拜，也不认识这个神，他怜悯我们，将我们老远从香港打来这里，你就从大陆打来这里，有些人从台湾打来这里，都是要他什么信耶稣。我们不来这里，没有可能会信耶稣。OK， 真是奇妙，神肯我透过我们的儿子的调皮啊，儿女的调皮啊，儿子儿女不孝顺啊，令到我们悔改过去，有些利用我们的工作啊不顺利啊，有些利用我们婚姻啊，都是用什么得救。这些苦难是好的，原因是什么？诗篇119篇67节，叫我未受苦以前我走迷了路，现在我学习你的话语。71节，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因为让我们谨守遵循你的话语。感谢神啊，神愿意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学法老，受了十个痛苦都还不悔改，到了十个痛苦就是他就没有命了。十个痛苦应该第一个痛苦就悔改，我全都不会等十个啦，对不对啊？不要学法老，要学什么？学那个扫罗变为保罗。 OK， 一个杀眼的时间立刻悔改回转，这样就是个聪明人。 OK， 所以我回去第28节，因为主要在施行施行他的话，施行他的什么话？圈起来，施行他的话，圈起来他的话，他的话是什么呢？你就写第9章25、26节，神就何西亚书说，神就何西亚书说，就是神的话。神说什么东西啊？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神会在世界上施行他的话，他长了，他会教。26节，从前在什么地方？从前在埃及那个地方。对埃及人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埃及这个地方称埃及人为永生神的儿子，是我的百姓，可不可以啊？是不是我刚刚要你写下来的以赛亚书19章23到25节这个东西啊？ OK， 所以你写下来施行他的话，就是第九章什么啊？25到26。 OK，27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不是每个都能够得救。原因什么？有些以色列人在痛苦当中学法老那个恶行，没有悔改回转，因为主要在施行施行他的话，教他的话都成全，处处的原件。所以神的话没有落空，接个时候，时候还没到，时候到了，神的话就会应验了。好，29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就早已像所多玛、俄摩拉的样子。这个是哪里讲了？ 这是以赛亚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权，扫楼余种，扫楼余种，这个保罗就说全楼余种，我们就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索多玛俄摩拉全部都被毁灭，因为他们没有悔改。感谢神，还是神怜悯一些愿意悔改悔罪的人。好，就回去第九章第三十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一些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个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即凭着行为求，他们竟跌在那绊脚的石头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受愧。换句话说，一些人的跌倒老早已经在圣经里面有预言，原因他们不明白圣经，他是什么？因为他凭着行为求，不凭着信心求。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得救不是靠行为，一个人得救是靠信心。我再讲，一个人能够遵循律法，不是凭着行为；一个人能够遵循律法，是凭着信心。啊，停在这里，我解释一句说话，等等嘅听下包。我刚刚是不是有你们念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我们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千万银子，便只是欠我十两银子。如果没有这个的比喻，天国的第八个的比喻藏在我内心里边，原来你要求我饶恕人，我是没有能力去饶恕。我会说为什么饶恕他？我蒙怜恤是我应该的，但是我想到诶，不是应该啊，是蒙怜恤蒙恩典的，而且我得了这个恩典，主对我有个要求的，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他给了一千万给我时间，他对我要求是很大了，所以别人欠我的时间，我也是什么饶恕他。我有了这个话语的时间，我说如果不饶恕他呢，他给我一千万，他要我拿回来啊，我就倒霉了。所以我相信这个话，我就按照我所相信的去行出来，所以我的行为是凭着什么信心。所以一个人没有听到神的话语，没有可能行善。你行了一次善，第二次你跌倒了，清不清楚啊？别人说啊，你真好，为什么你可以永远饶恕人？你就说啊，有口难言啊，我欠主很多，你就应该这样讲，清不清楚啊？我欠了主啊很多很多，你一定要将这个话放在内心里边，否则到一天你说这个人不可以饶恕，当你说这个人不可以饶恕，你就没有命了。主说我也不饶恕你。哦，我听了这个说话，你就怕不怕？这个很可怕的东西，你说可不可以饶恕？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很简单的东西，清不清楚啊？好，明白这个东西，我们再回去再看。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着义。我们没有追求义，什么是义啊？主说我怎么饶恕你一千万， 利亚这么有数人思量远见，而且他提醒我们什么，我欠他很多，别人欠我是很小很小。 OK， 你有数人是不是善意？所以我说那本来不追求义的，本来我们 不晓得要有数人 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原因是什么？因为因信而得了义。我相信主在马太福音所讲的东西，我就按着所听见的道，我就领受，而且是显出来，我就得福了，我就称义了，我就不断得着主的饶恕，清不清楚啊？这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是呢，法利赛人是怎样啊？以色列人怎样啊？三十一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怎么律法的义啊？他不是依靠信心，他是靠自己行为。饶恕人一次，饶恕人两次，好像彼得说，我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我饶恕人七次可不可以啊？他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饶恕人七次，对不对啊？这是律法的义，饶恕人七次。但是恩典和真理的意思是什么啊？七十个七次，永远去饶恕。
我是有神问你，这个因信得义。
Okay.
跟那个因信称义是有一点分别的是吗？因信得义是有行义才算是得义是吗？
no， 不是这样，完全是一样。那我解释给你听，这些说话是哪里？这些说话，如果你明白这些说话呢，你就明白你自己所讲什么了。罗马书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九节，你念这些说话给我听，你明白这些说话，第二十八、二十九节，你明白这些说话，你就知道你想什么东西。他们常常都说做什么东西，这是律法的意义。律法的意义是做些东西。OK， 再看二十九节。
耶稣他说：“是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
神差谁来啊？耶稣基督来。耶稣讲什么东西啊？我怎么饶恕你，你又怎么饶恕人？我怎么爱你，你又怎么爱人 ？OK， 我怎样行公义，你又怎样行公义？我怎么施恩给人，你也想我怎么施恩给人。信他所讲的东西就是信他。圣经说什么东西啊？圣经说世界上每一个都是罪人，你要相信这句说话。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承认这些东西，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荣耀的神，我们失掉神的荣耀，而且我们亏欠了他，对不对啊？然后呢，你信了他呢，他说我将你失去个荣耀，我给回你，对不对啊？你就信他，信他是什么？求你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了。你就这样相信他，好了，相信了他了，然后要你行善，要你去饶恕人，你怎么饶恕人？都是听见他的话语啫嘛。第一次听见吗？第一次听见你是一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第二听见，好了，得救了，现在得救了。神说，神呼召这些人，要他称他为义。你现在称为义，神要你得荣耀，怎么得荣耀啊？停在这里。神将你所欠他的一千万免了他，是不是代表你多了一千万啊？是不是荣耀啊？你得了这个荣耀，然后你饶恕其他人啊，留心听啊。真言书说什么东西啊？饶恕人的过犯是你的荣耀来的，你不饶恕人的过犯是你的羞辱。为什么啊？神将你的荣耀拿回来，原来你就死在罪中。所以宽恕人的过犯是自己的荣耀，神已经饶恕你，给你一千万，你很有荣耀啦。原来神要求你饶恕其他人，荣上加什么？荣上加荣。好，回去真言书，找给你看。 十九章第十一节，江总帮我签名了吗？
箴言书十九章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主有没有宽恕这个王坤十八章那个人一千万？他很有钱啊，欠人的东西一千万，现在又多了一千万了，没有欠人了嘛，对不对啊？已经有荣耀了，现在他也饶恕人四两银子，他有没有荣耀啊？他也有荣耀啊，但是他不愿意选择这个荣耀，人家是那么愚笨。
这些都是神的话语，我相信神所差来所讲的东西了。
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帮我进来。信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定亨通；信他的先知，你就立得稳。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帮我进来。列王记的后面就历代志下。
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
王俊来了。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信耶和华那个神就必定立得稳，信他的先知就必定亨通。信耶和华那个神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啦，就是信这个耶稣你就立得稳啦。信他的先知，信他所讲的话，就是真言书所讲的东西，你必定亨通啊！不会说将你所欠的一千万还给他，对不对啊？神希望我们是荣上加荣的，但是人是什么？人只是愿意得荣耀，然后不给其他人 ，right？ 我有没有答答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说，犹太人。是行律法而得着义，但是圣经恩典和真理耶稣基督说什么？要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这个耶稣。信耶稣就是信他口所讲的东西，信他口讲的东西就是信他所讲的一切的话语真理和恩典。信他的东西，这就是做神的工。你信他的话，你自然有这个能力做他的工。你说你相信他说，哦，如果我不饶恕这个一千万，不饶恕这个十两银子，我一千万也会失去，所以我就按照我所相信的道来去行出来。能不能够交出来？很容易能够交出来，因为我欠主是一千万，我饶恕只是十两银子，很容易交得出来。因为什么？不交就不行。听不进去啊？
有
啊，改不了啊。哦，阿 Frank 为什么写完又有叉叉，然后写咧？
错咗，
写错咗？你写是什么东西啊？等，讲俾我听。
呢个律法嘅义系咪律法唔系一个义？是咯，系
律法系一个义，行律法称义嘅只得一个人可以做，这个是耶稣基督。
高
的律法的义是没有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样不照这个律法不照这件事情带来个后果。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恩典，讲到这个真理。恩典是什么？你欠我一千万，我饶恕你。真理是什么？我怎么饶恕你？你要怎么饶恕人？一点点的东西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可以就好了。可以呢，他就将荣耀加上荣耀给你，恩典加上恩典给你。你说不愿意，他将你给你的一千万拿回来，你还给我，因为你都不饶，你不饶恕这个人，清不清楚啊？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些东西的，在新约才讲这些东西，是耶稣基督讲给我们听的。然后你觉得啊，为什么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不改变又不行啊！因为我不饶恕他的时间，为什么教里面很多很刁蛮的人啊？我故意不饶恕他， 因为他不懂圣经，不了解圣经，不知道原来他不饶恕的时间，神也不饶恕你，知不知主打文章什么东西啊？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但是单单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主打文，你没有看十八章，你也不了解，我不饶恕我怎么样啊？看不看到？没有看到这个后果，原来那么严重 ，right？这个很重要，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懂真理，他找些东西害死你自己都不知道，他很刁蛮，他故意间去做，对不对？现在小里边的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都是在这里，也他觉得自己很对，他都不知道自己教错。人将些真理讲给他听，他就发脾气，清楚吗？我们很笨。保罗说，加拉太书第四章十六节，难道我将真理告诉你成为你的仇敌吗？我将真理告诉你是使你得着自由，使你得着荣耀加上荣耀，你反而觉得他是仇敌，是害你，不是害你。信他的先知就感动，信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定立得稳，你不信他你会跌倒。为什么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但是我们得福气他们得不到福气？原因他没有将所听见的道而领受而且信出来。你当你觉得信出来很难，你就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不难。你将荣耀归给神你觉得很难，你就想想荣耀谁先给你，是主给你。你说你将那个爱去爱其他很难，你就问谁先爱你，后来要你偿还，不是我先给主要主偿还，是主先给我要我偿还。听不见？偿还给谁啊？偿还给千万点点的人。他用大爱来爱我，我用一点点小爱来爱其他人，清不清楚啊？他给我是大的，我给别人是小的，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嗯？什么？
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小的时候没有学到，老时就是那么痛苦，就是。好，我们再回去罗马书。好，我们今天可以玩了这个第九章了。第九章第三十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我们没有追求义啊，追求义是什么？追求律法的义。为什么外邦人没有追求义啊？你在这个圣经旁边你写下来，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律法。诗篇147篇19-20节，为什么外邦人没有追求义，你就写下来。诗篇147:19-20，原因是什么啊？我们外邦人都没有律法，律法是耶和华神给了犹太人，给了以色列人，他没有给我们啊，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没有追求啊，懂不懂啊？神将他的道指示雅各，神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就是外邦人，外邦人。神都没有这样带过，神没有将他的律法典章指示给外邦人别国。至于神的典章，外邦人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因是这样，我们没有追求，因为他没有给我们，对不对啊？但是将他将律法给了谁啊？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将律法给他的时间呢，停在这里。神将律法给他，不是要他追求律法的意义，是要他什么？律法的功用是两个，3:20是什么啊？第一，要他治罪；第二，是要他什么啊？加拉太书，第一是要他治罪；第二是加拉太书3:24要他什么？要他强迫他来到 耶稣基督面前，你将这两个圣经律法的功用念出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斋台书第三章二十四节。第一个功用，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凡是要人治罪，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他们就不懂律法的功用，以为神给律法给他，以为呢他可以行律法能够称义，清不清楚啊？律法的功用要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第二，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律法的功用，这样律法是要我们分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的一个功用是要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律法的功用是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让我们信这个耶稣基督就能够因信称义。因为律法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是因信称义，清不清楚啊？阿 Fan 你讲给我听，律法的功用是什么？
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是使我们知罪，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是使我们是
是引导
引导我们，
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
耶稣基督那里，
到了耶稣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三章二十四节，忘记的告诉我啊，律法的功用，两个功用。
一个是使人之罪，第二个是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信称义。
为什么律法单单使我们知道罪啊？原因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既然没有既然这个路是律法，这个路不是要我们行律法称义，这个路已经这个门已经关了，为什么还要打开它呢？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这个门已经关了。律法的功用，第一个功用要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个功用要你是什么？被律法，当你知道自己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神不要你死，引导你去到什么？耶稣基督那里。知不知道律法讲什么东西啊？律法说你犯了罪就要献祭，律法就要献祭，献公牛，献公羊，带罪的公羊公牛，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律法是这样，律法说什么？你犯了罪就要献祭。事实上，律法的功用是要你献祭是什么？是要你看到神将他的儿子已经献上，所以就带到我们他到什么？耶稣基督那里，是这样。所以保罗真是很好，他看旧约时间你犯了罪就要献祭赎罪祭，对不对啊？献成赎罪祭原来是什么？原来神已经老早预备他的儿子献在十字架上。你知不知道神怎么称亚伯拉罕为义啊？因为他相信。怎么表明他相信啊？当神要他献上他儿子的时间，他就献上，当他还没献上的时间，神说停手，他才看见在树上挂上的什么一个羊羔。神已经老早预备他的儿子来代替他的儿子，感谢神。所以律法是抵向我之罪，律法是引导我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罪羔羊，他已经老早，神已经老早预备了这个赎罪的羔羊，所以是引领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因信他已经献上了，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所以罗马书 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三十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着义。为什么外邦人不追求义啊？原因神没有将律法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不晓得去按照律法来追求。神其实将什么东西给了我们啊？将恩典和真理给了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律法是从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就追求什么？追求恩典和真理。我们追求恩典和真理而来的义，没有追求律法而来的义。 OK，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信什么？信恩典，信真理。三十一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为什么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啊？因为他得了这个的律法，但是他不懂律法的意义，清不清楚啊？就是一知半解，就是这就很惨了，这就害死了他。由于他一知半解，就三十三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这个耶稣基督的必定不至于受毁，但是他偏偏不信靠这个耶稣，这是很可惜。原因为什么他不信靠这个耶稣啊？他说我信靠摩西，摩西传律法给我，我有了摩西的律法我就可以了。谁知摩西的律法只是要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你不能够救自己，引领达到耶稣基督面前，他不懂这个道理。保罗懂，保罗以前不懂，所以他懂了，他就将这个道理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告诉了我。我感谢神，这个法利赛人以前不懂，后来他懂了就告诉我。OK， 这个我觉得很宝贵啊，这个保罗。OK， 保罗得救啊，带了很多人信主啊，我告诉你，因为他是以前他是追求律法的义。OK。三十一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凡得不着律法的义，他追求律法的义，凡得不着律法的义，原因是什么啊？因为他靠行为。三十二节是解释为什么呢？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都得不着律法的义呢？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凭着信心来求，只凭着行为来求。凭着行为来求，你就凭着行为来求的旁边你写下来三章二十节，凭着行为来求，因为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凭着行为来求是错的。律法，神将律法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凭着行为来求，神将律法给我们要我们是什么？知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信心来求。 OK， 他们正跌在那磐石上，谁是他的绊脚石啊？耶稣基督是他的绊脚石，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的绊脚石。彼得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彼得前书，这个绊脚石彼得说这个是卧石，第二章第七节，主来卧石，固然是被人弃，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卧石，被建造成了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先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绊脚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受愧，信靠他的人必不至受愧，但是这些人不信他，就在这锡安的磐石上就绊倒了。因为神在这个锡安安放了这个绊脚石，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绊 找死，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们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人说匠人所赐的石头已经做了绊脚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垫个磐石。为什么他们会跌倒啊？他们既然不顺从，没有相信，就在道理上绊倒了，绊跌了。他们既然绊跌了，也是预定，因为神这话语已经预先讲给他听，预先讲给他听，他没有留心，没有小心。OK， 所以预定这个旁边，你写下来，预先已经讲下来了。罗马书第九章第三十一到三十三，神预定一些不相信的以色列会跌倒，已经警告他，告诉他，但是他没有留意。如果神预先警告一些东西，要我们留意的时间，我们小心，哎，我们就不会跌倒了。啊，停在这里好不好啊？你知不知道有些基督徒现在有些基督徒也是不留意啊？停在这里好不好啊？不留意是什么啊？我们很多基督徒觉得信耶稣有永生，然后他就等死，没有出来侍奉。他信耶稣，他说我得了永生了，就等死。A.B. Simpson 在那个的，在那个的生命圣诗里边393首。帮我拿，我们有没有生命圣诗在那个地方？
我哋净系得诶咩啊？唔系生命圣诗系嘅，系呢个系
就这个。生命圣诗讲了一个东西，当时100多年前那个 A.B. Simpson 这个传道人说，他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只是要一半的救恩，但是 A.B. Simpson 说我要全备的救恩，得了救又得荣耀，不是单单要得救。我们基督徒不是单单要得救，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好像我生儿子儿女，不是说哦，你长大长大就我就高兴了，然而不成熟，没有成就，没有一个父母希望他儿子儿女是这样。我生了这个儿子儿女，给他很多机会，塑造他，建造他，建立他的信心，等到他什么在社会里面成功，是这个是父母是啊，应该他跟父母说，你应该开心啊，我不是一个白痴的人。你为了你的儿子儿女不是白痴，你就高兴吗？你希不希望你的儿子儿女得荣耀？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儿子儿女得荣耀，但是基督徒现在是什么？得了救恩是一半的救恩，不是全备的救恩，不是 the utmost high。 神要我们不是单单得救恩，要用得荣耀。神要我们在地上要做他的仆人，将来做与他一同作王。我们单单是说我是神的儿女，我不愿意做仆人，不愿意侍奉他。神不是单单要你做儿女，要你做仆人，然后将来得荣耀，这是神的心意。但基督徒也会因为什么听了一半的救恩也绊倒，清不清楚啊？然后慢慢他就离开神。 OK， 对，好，每个人都去看我给你看，是393第58是不是？58看不看到啊？第二段，放进来了。
393第二节，前用己力苦事，今完全信靠，前要一半救恩，今要全得救。
你英文给你听啊。Once this was painful trial, Now, this is perfect trust. Once a half salvation, now the uttermost. 最像最好的 ，OK， 最荣耀的东西 ，OK， 不是一般的救恩，全备的救恩，包括什么啊？主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清不清楚啊？原来要我们荣耀他，要我们多结果子，复恩赐得的荣耀。再看第五节，再看第五节。前帮我训练第五节。
第五节，前我盼望属主，今知主属我，前我灯将熄灭，今照耀辉煌。
以前没有荣耀，现在有荣耀，荣耀神再训练前我什么？
前我等待死亡。今后主再来，
你看啊，以前信牛主，没有侍奉他，好像是什么等候死亡一样啊！等候死了我就成为神的儿女了，等候死了我就上天堂了，不是这样啊！今是什么？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主的再来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空手间。
No。我告诉你等候主再来是什么意思，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你告诉我等候主再来是什么意思，帮我念。
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等候他的显，等候他的再来，等候他的再来，是不是爱慕他的显现啊？好了，什么时候爱慕他的显现呢？第八节，从此以后是什么意思啊？从此以后就是说三件事情之后。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第三件事情，所信的道已经守得住了，从此以后，这些人都是仆人，都是基督的精兵，都是仆人，主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主要他打个仗他打仗，信耶稣好像打仗一样那么辛苦啊，要冒险啊，要你讲那些东西别人不高兴的时间你讲不讲，你还是讲，要你爱他，他是教导儿子儿女一样。
是我。
OK。
我想他可以叫我的 copy 给我们，然后就是抄 copy 的
啊。啊，停了这里，我再讲哈。等候主再来是什么意思啊？等候他的显现，等候他的显现是什么意思啊？按照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啊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等候主再来的人，就是现在作主的仆人，良善忠心的仆人，要打仗，要跑步，要努力进帐门，要侍奉神，守着主所信的道，然后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保罗说，不单只为我存留，也为那些爱慕他显现的存留。你没有好好侍奉，你会等他再来吗？你忠心侍奉的时间，你受到那么多苦楚，说主啊，愿你快来啊！我等候你再来啊！哪天你来的时间，你就将公义的冠冕也为我什么啊？全留啊！公义的冠冕是不是荣耀啊？所以我信这个耶稣，不是信现在这些传道所讲的道啊！我告诉你，甚至很多基督徒啊，现在罪里边他都不知道，因为他是有一半的救恩 ，A B Simpson 啊。这个宣道为了个一百年前这个传道人不是要一般的救恩，但是现在宣道为这些传道人讲的道是一般的救恩，尽心为所讲的道是一般的救恩，看不看到啊？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弟兄他说，哇，我做够了，我米豪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可是现在我不够了
啊。 爷爷呢，与他讲接人讲呢，他就没有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他讲了两次，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罪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劳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保罗说我不是说已经得罪了，写了提摩太后书，但是他快要死的时间他就讲这首啊。腓立比书他还没死，他没有讲这首啊，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工作完了他才讲这些东西，这些人是不懂真理，我告诉你，很可怜的。他是懂什么？他懂是一点点的真理，然后这个东西成为他的绊脚石。耶稣基督成为他的绊脚石，原因他是不信神所差来的，没有信靠他，信靠他必不至于受苦。他信自己，他觉得够了，对不对？保罗说，保罗再看腓立比书，你打开腓立比书，你念给我听啊。他说他信耶稣，他都没有像保罗所信的东西，他怎么信耶稣了？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将用的就是去年的
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
那应该给世人这个小字更好，那留心听啊，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有我得着，基督耶稣让我得着不是救恩，也让我得着荣耀。很多人不懂这个东西，他要用一个大字来解释得着，所有得着都还知道，还不知道什么所有得着什么东西。主耶稣让我们得着，他让我得着，他让我得着什么东西？第一，让我得着救恩；第二，让我得着荣耀， 对不对？但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神所差，神所呼召的，神就称他为义，神所称为义的要他得荣耀，第八章三十节，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不是要我们单单得着什么啊？救恩，要我们得着什么啊？荣耀。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是什么东西啊？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我们蒙恩，不单是要信服基督，信服基督就有救恩，并且要为他受苦，就是得荣耀。这是主要我们得着的，莫名其妙啊！这些人不是讲圣经所讲的东西，他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没有将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有人看到我们是蒙恩，是恩典来的，能够信服基督，能够为他受苦，也是恩典来的。这两个东西都是恩典啊！我们从基督里面领受了什么恩典和真理，这是恩典来的。所以说什么？你再地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所有得着那个，所有我得着的，旁边你写下来，第一章二十九节 ，OK， 第一章二十九节，神要我们的恩典，恩相加恩，救恩是恩典。为他受苦也是恩典，因为受苦带来的收成是得荣耀。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我希望你将你今天所学到的东西告诉其他人，没有听到这些东西很惨啊！他们是什么？等候死亡。我们是什么？等候主的显现。等候主的显现就是什么？等候得着公义的冠冕，得着荣耀。Right? 停在这里有没有问题？感不感谢神给我们一个那么好的保罗，将这个罗马书写得那么清楚？主真是好。OK? 保罗说，第三章腓立比书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三章十三节，弟兄们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讲了两次，原来他说他已经得着了，莫名其妙。我们还没得着，还要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直跑直到什么？得着耶稣基督让我得着的，我就开心了，耶稣也开心了。也再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全世界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来得个赏赐，他给我赏赐才是荣耀，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这个还没得着这东西，你说够了还是等死？你们开什么玩笑？没有啦，自己去做啦，忠心来服侍啊，不要等死啊！你等候什么啊？主的显现。我们不是等死的人，我们是等候主的显现。怎能等候主的显现啊？要打个仗，尽量去为主来打；要跑个路，尽量去为主来跑；要信个道，守得住。这是我们所信的道，不是单单得救，也是为他受苦。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是神的后裔，是与耶稣基督同为后裔。若果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必定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既为儿子，就是后裔，就是神的后裔，与耶稣基督同为后裔。耶稣基督要受苦，我们也要受苦。若果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必定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如果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忍耐，就受苦时间忍耐，必定与主耶稣基督什么一同作王。如果受苦的时间你离弃他，disown 他，丢弃他，主也丢弃你。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主仍然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帮我去念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常常将这些话来提醒自己，你就不会给人骗了，清楚吗？你就要全备的救恩。帮我去念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我们若能忍耐，就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为什么啊？忍耐什么东西啊？与他一同受苦的时间，不要离开这个真理，继续受苦没有所谓，背这十字架，为义受逼迫，继续去做。 OK， 若能够忍耐，就必定与他一同作王。停在这里，如果你不能够忍耐的时间，你就不认他。耶稣都要忍，你是谁啊？你不忍，你不忍就是不承认他。这个撒旦这个东西是背面，前是这个前面是正面来讲这个东西。能够忍耐的就能够作王，不能够忍耐的，主都不认你啊，主不认你啊，因为你不认他。主耶稣也没有忍耐啊。主耶稣叫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第五章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学了顺从是不是忍耐？忍受这个苦难。
第 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所以我们不要不承认他，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苦的基督，后来得荣耀的基督，先受苦难后得荣耀。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承认这个东西呢，他也不承认我们呢。十三节，我们终年会失信，远远约，但是主耶稣仍然可信，你悔改为罪就可以了，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写前书他没有悔改，写完后书他明白这个真理，他悔改了。因为提摩太面对 受苦的时间，他不承认，他离开，不做传道人，他说算了吧，我不做了，太痛苦了，信耶稣信得太痛苦了，他离开。所以保罗提醒他十二节，我们若不应他，他也不应我们，这个很危险。我们不饶恕其他人的时间，主也不饶恕我们，是不是啊？我们不怜恤人的时间，神也不怜恤我们。我们终于会失信，会跌倒，但主仍然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什么时候他我们悔改为罪，什么时候我们得救，清楚吗？所信的道守得住，我们信这些道，我们信这些道，不是单单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受苦，我也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与我一同受苦，不是单单为我受苦，为我受苦让我得救，与我一同受苦要我一同得荣耀。受苦时要忍耐，若果能够忍耐，必定与他一同作王。先受苦难后得荣耀，我们是神的后嗣，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耶稣基督要受苦，耶稣基督要忍耐，耶稣基督要顺从，我们也要学这东西，没有办法。你信其他东西，你不是信圣经所讲的真理，清楚吗？我也没有答到这个问题，说说称义同得那个义，这个东西都是信而得的。你信的，我就是信我刚刚所信所讲的话语，不是信你喜欢信的东西，其他不喜欢信的人不承认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这样。你不认他，不承认这个道理，不承认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主要不承认你。所以保罗说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什么都不晓得，什么都不全，只全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你就能够得救，也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就得荣耀。你全耶稣基督十字架，你就要背这个十字架，你就要受苦，受苦时间你要忍耐，不要离开，继续跟随他。哎，这你是一个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在世界上这样去做。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单只救了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得荣耀，明白吗？很宝贵，很宝贵。以前我都被人受迷惑，以前我了不知道，我有时在宣道会信主，只是宣道会的传道，没有讲到 A B 信神的东西。OK， 也不明白 A B 信，也不明白保罗所讲的什么东西。再看，三十二节，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信心和行为是并行，信心和行为是并行。先听了道，明白这个真道，按着这个道去行，这个行为是依靠信心。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饶恕，因为神先饶恕我们；我们怜悯，因为神先怜悯我们。这个爱，这个饶恕，这个怜悯，这个行为，是凭着信心的。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这样就很明白。所以一定要多看圣经，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听到是从神的话语而来，从基督的话语而来。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听见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话里面有恩典，也有真理。所以按着这个恩典，按着这个真理，你能够行得到。你没有这个恩典，没有这个真理，你行不到道。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九节，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当他施恩给你，饶恕你一千万的时间，你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就去饶恕四两银子，你行得到。而且你知道不行，也不行，不饶恕也不行，因为不饶恕的时间，你会将一千万要还给这个主耶稣，你还不起，你没有这个能力去还，我欠他实在太多。帮我念希伯来书好吗？很多人现在是靠什么？靠来到教会，靠饮食，靠饮食的是没有用处的。OK， 不要给人迷惑，要靠什么？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靠恩的坚固，就是说来到教会，不是肚子饱，乃是心灵的就不一样。原来听到神的道，知道你是个蒙恩的人。我们蒙什么恩呢？两个大恩，第一个是救恩，得救恩。第二个是得荣耀，你知道你是蒙这个恩典，我们就朝着这个盼望，让我们向主，向主受苦、顺服、忍耐、依靠神，只要你将来你得福气，这是我们的盼望。盼望要向主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哎，这样理解不会跌倒。三十三节，就如经上所说，就如经上所记，我们在锡安，神在锡安，我在锡安放着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必不至于受亏。那信靠耶稣是信靠什么？信靠他得永生，信靠他得荣耀。信他必不至于受亏。我今天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我想你可以就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四到十四节。
OK，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到达十七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啊？好，当时的人去了会堂里，当时的人去了圣殿里边，去了敬拜神的时间，他们很高兴。高兴什么东西啊？他不高兴去听到，他高兴是去祭物，因为去了圣殿要献祭嘛，献赎罪祭，献平安祭。有些赎罪祭是不能吃，如果这些血是带到圣殿里面祭圣所就不能够吃，有些血不是带到祭圣所，这个祭物是可以吃。 OK， 有些人去了圣殿是献平安祭，是吃东西，所以他以这样东西为开心。所以保罗就说所以希伯来作者就说，你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不是靠人事的坚固。拿着人事上捐献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然后第四节他就解释了，我们有一个祭坛，下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祭的不可以吃的。供祭不可以吃是什么？赎罪祭。如果赎罪祭 这个寄生这个血是大家寄生所的，这个赎罪祭不能够吃。什么事啊？王帝犯的罪，这个血要大家寄生所，这个赎罪祭那个寄生不能够吃。大祭司犯的罪，宰了这个寄生，这个血要大家寄生所，这个寄生就不能够吃。但是如果弟兄姐妹犯了罪，献上那个赎罪祭，那个祭司是可以吃。祭司他自己犯了罪，他是大祭司，他献个祭，皇帝所犯的罪，因为皇帝犯的罪影响整个百姓的嘛，很严重啊。皇帝犯的罪，这个祭生的血是带到祭生所来赎罪。皇帝祭司犯的罪，祭司不能够吃这个祭生，但是弟兄姐妹犯个罪，祭司是可以吃，因为这个血不需要带到祭生所里边。听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所以第四节就解释了。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祭的人不可以同吃的，就是祭司不能够同吃的。四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进了祭生所作赎罪祭，祭生的身子是被烧在营外。整个祭生，这个祭生不是个燔祭，燔祭是烧在哪里啊？燔祭是烧在那个祭坛上，赎罪祭是烧在营外。什么赎罪祭啊？大祭司犯的罪，皇帝犯的罪，血也带到祭生所，但是这个祭生要带去什么营外来焚烧。所以耶稣基督是在耶路撒冷的城以外来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祭生，这个与这个羊羔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而这个血是带到天堂祭生所。所以这个祭生是不能够吃。 OK， 这个祭生是不能够吃。但是耶稣在逾节的那一天的前一天，他说什么？我的肉是可以吃，我的血是可以喝，这是恩典。这个饼是预表他的肉，这个杯是预表他的血，预表，但是不是他的肉，不是他的血，他的肉，他的血。没有人吃的，就不能够吃，因为他是在什么十字架上城外来焚烧。 OK， 所以圣经就说，原来祭生的血被大祭司带进了圣所作赎罪祭的，牲畜的身子是被焚烧在营外。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重生。耶稣基督怎么用自己的血叫百姓重生啊？你写下来，希伯来书第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就是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无瑕无疵献给神，就是神的羊羔，神的羔羊，逾节的羔羊，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吗？除去你们的死线，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耶稣基督藉着圣灵将他的血带进去天堂，赎我们的罪。 看了吗？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就是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藉着圣灵将他自己的血来献给神。既然他的血是带进到至圣所天堂，所以他的身体不能够去。然后呢，十节回去，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原来生出的血被大祭司，大祭司就是他自己，耶稣基督他自己，进入圣至圣所，就是天堂，作赎罪祭，生出的身子就被烧在营外。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重生，也就在城外受苦。十三节，这样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有被十字架担到营外，叫了他来亲近他，来亲近他，忍受所受的凌辱，忍受所受的凌辱，在这个旁边写上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第二章四二节，若果能够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就与他一同什么作王。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四二节，你能够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你就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若能够忍耐，与他一同忍耐，就与他一同作王。十四节，我们在这城里边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寻求那将来的城，你就写下来。十二章二十八节，然后再写下来。第十一章十六节，十一章第十节，十一章十十六，十二章第二十八。这个城是什么个城呢？这个城是有根有枝的。这个城是谁建造的？是神建造的。这个城已经预备好了没有啊？这个城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城是什么个城啊？这个城是不能震动的城。OK， 帮我去呢。第十章十节十六节，十二章二十八节，这个城。我们是寻求将来的城，不是现在的城，不是眼睛见到的城，是眼睛不见到的城。眼睛见到的城是暂时的城，眼睛不见到的城是永存的城，而且将来的城。望去呢？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第一圈起来，这个城是有根基的。现在这个城市没有根基的。第二个城，现在这个城市人手建造的，将来这个城市神所建造的，神所经营的。十六节圈起来，第四节有根基，然后圈起来，神所建造，不是人建造，不是现在的没有根基，没有根基就会震动了吗？震动就会毁坏了吗？好，十六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啊，圈起来三个字，第一个是更美的，这个城是更美的城。第二，这个城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第三，这个城耶稣基督已经预备好了。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就用福音十四章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预备好了就会再来。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讲的话，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间已经预备好了。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不是在耶稣升天之后才写？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讲的话是不是在死之前讲的？但是 希伯来书是在约翰福音之前，虽然约翰是写约翰福音之后来再写，但是什么耶稣讲的话老早已经讲了。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讲这话的时间耶稣还没去，快要去还没去，对不对啊？讲了很久约翰才写出来，但不是说耶稣没有讲，耶稣已经老早讲了。他讲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心里面不要忧愁，第一节，你们信神要当信我，在我父家里面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第二节是为你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要在那里。耶稣已经预备好了，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你写在哪个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接你们也在哪里。预备好了没有？已经预备好了。讲的时间就没有预备好，升天之后到了写希伯来书十章的时间，希伯来作者说已经预备好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可以什么时间随时回来，随时都可以回来，他说预备好就来了吗？他已经预备好了，意思说他随时可以回来，所以他说因为这就已经预备好了。再看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只认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神，不能震动的圈起来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叫做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好，今天就到这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感谢，谢谢主你自己为我们预备了更美在天上不能震动有根基将来的城，而且长存的城。谢谢主，求主你将你自己宝贝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边，以及我们能够忍受主你所受的凌辱，来到城外来亲近主你自己，才有这个能力听到主你自己话语，才有这个能力去跟随你。求主你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内心里边，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主你的话打开，让我们有亮光，叫愚昧人愚蒙人得着智慧知识聪明，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真理，怜悯我们每一个，让我们遵循主你自己旨意，完成主你自己的工作，直到见主你自己面。我们不是等候死亡，而是等候主你自己再来。我们不是要一般的救恩，而是要全备的救恩。求主你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内心里面，以致我们明白，教导我们儿子儿女，也教导还不认识真理的人。奉耶稣基督。